弟子已受菩萨戒近两年，现在回到世间工作，仍然吃素，但公司做的素菜里面总有葱蒜，如果吃了又发心去临终助念送往生，这样好不好？助念之前有用牙膏刷口？如果你受了菩萨戒，这有问题因为这个葱蒜属于荤菩萨戒里面是明文规定不能吃五种荤菜鱼肉属于腥菜为什么佛教要制定这条戒？它那个确实会影响心性的这个楞严经讲吃这些五辛这个熟食助淫生吃助秽你就引起淫欲和忏悔的心理并且口气很臭是吧？确实这也是五浊恶世了，你就想到五浊恶世想吃个干净一点的素菜都很难了，就浊恶到这个程度。但你怎么办呢？这是共业呢，那你怎么还得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一点比较干净的净业你老是这么吃当然是破戒了但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又不能不吃是不是你也可以走点人际关系，跟你们公司的厨师去搞好关系给他送点小礼品再来说说自己的困难，希望他帮助帮助能不能在我吃的饭里面就不要放这些东西你想想办法这个如果你不去想办法还是照样吃，你吃惯了说不准你对这些东西还产生了好感呢，觉得挺好吃的觉得听说又能防癌的更应该吃的那你这个吃或吃葱蒜给人助念那是不好的这个吃葱蒜的人是善神远离恶神要舔你的嘴巴的他是这么行。你说你用牙膏刷口那是也是刷不干净的因为它的那个味道至少能停留七天所以高级宾馆那都这个高档宾馆都要求这个服务员不能吃葱蒜的，因为他吃的这个东西对于讲话这个味道就出来了。如果你要是贵宾一看你服务员出口就是这个这味道，吓着不到你这住宿了那在我们比丘都有个戒律，如果一个比丘吃的葱蒜是要把它冰出僧团，冰出僧团呢至少七天七天之后他要重新沐浴更衣才能让他回来，还要熏熏香才能让他回来，说明他的味道会停留至少七天乃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这个问题还你既能受到菩萨戒，你把它作为重要问题给他解决好啊。
不吃素的人给吃素念佛的人临终助念是不是有副作用？对啊，这个问题他提的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最好你要找一个能够比较亲近的人来助念比较好一点。如果他又吃荤吃腥，他自己就没有善神对他的护佑，所以他可能会反而由于他吃荤腥的这种气息会扰乱被助念的那个亡人所以我们临终助念还是要选择一些相对比较持戒亲近的人来助念。如果能请到持戒比较好的比丘来念当然更好请不到那个也要请一些吃素。一个修行人念佛人如果连吃素都做不到，那说明他的修行还是在真诚心方面是会打折扣的。他既然没有真诚心，他也感通不了佛的。
墨学读了西藏生死书，感觉到讲无常死亡过程和上师的引导法门很具体。我们净土法门能否有念佛往生的视频光盘，让我们多多熟悉老死病死痛苦死到底是什么，怎么一回事。净土法门临命终时啊，它主要有一个跟西藏的中阴救度啊有本质上的不同。西藏生死书它会强调中阴救度啊，第一天是什么境界，第二天什么境界，或者它还会讲点破瓦法，怎么迁食等等。这些法门无量，众生相应的根基也无量，我们不做评价。但净土，你修念佛往生净土法门，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阿弥陀佛发愿临终来解引。临终解引就是闻尘应坏，临终再定之心，即是往生极乐净土之时。我们的神识出来，马上就在阿弥陀佛或者观音世智的莲台里面，莲台闭合，弹指间、一念间、刹那间，取身彼气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这就说明没有中阴身的过程啊，不经过中阴身，也不需要自己去着意要签什么誓。阿弥陀佛那种眉间的光，手上发光，叫摄取不舍。阿弥陀佛把我们摄受啊放在莲台上，这里没有自己着力的地方，只要你正信愿念佛就可以了啊。所以你真的这个对净土的教理，阿弥陀佛临终接引啊，这样的事情坚信不疑，那你真的就可以做到临终时从容不迫了，甚至临终时带着欢喜心了啊。您这一刻就是我苦恼的囚徒的生涯的终结，就是净土法身慧命莲花化身的辉煌的时刻的到来，它是这么一个生命的转换了啊。弟子看有些书上说，人死后因为业力的牵引，仍需要六道轮回。由于业力的原因，会看到不同颜色的光。那中阴身应该往哪种颜色走呢？说明你看那些中阴救度的一些书，大部分的人是看不到什么颜色的，迷迷糊糊就牵引到你应该去的地方去了。如果你的恶业造得重，那下地狱如箭射，你都反应不过来。所以在这里你先不要辩论是什么颜色的光，如果你在这个世间上不去念佛，不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没有什么好颜色的光等着你，唯有念佛，阿弥陀佛前来解引，阿弥陀佛放的光才是金光灿烂的光，你跟着这束光走，你就真大便宜了。否则没有这个境界现前，按你一辈子的造孽的光，那是灰灰的、黑黑的、暗暗的，那三恶道就是我们的归宿。密宗有种强行令神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种修法，也叫阿弥陀佛祈祷文，观想有一尊阿弥陀佛在头顶之上，把心专注在阿弥陀佛的心间，念诵祈请大觉阿弥陀佛尊加持往生西方极乐刹108遍，加上观音心咒1000遍。我们修净土中的可以把这种方法作为真善缘来修吗？每个宗派的宗旨施舍是不一样的。
啊，你不要搞得太杂了。对于汉地显教的净土法门来说，你只要相信阿弥陀佛临终接引愿，我们只要恳切的信愿念佛，阿弥陀佛一定会拿着莲台和观音四字啊，这个足上善人一起过来啊，现在这个念佛人面前来接引。阿弥陀佛已经有这个愿了，他一定会主动的兑现这个愿。你只要安心的、放心的、有决定信心的念就可以啊，持念佛号啊，不要去带什么观想，你也观想不清楚啊，特别是在临命终时神识分散的时候，你真有那么大的心力能够把阿弥陀佛观想在头顶观想得清楚吗？啊，这时候只有靠声音来摄受啊，你相信阿弥陀佛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啊，阿弥陀佛光明就把这个念佛人紧紧的摄住啊，这种主动的救度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你要有决定的信心啊，就按照显教的这个净土法门来修就可以。
我看了中阴救度法，为何密宗和我们学的有所不同？在中阴身我们能清醒吗？啊，你刚学佛了解这些是啊，也是可以，但是最好你开始还是多读一些啊净土宗祖师的著作以及净土的经论啊。对于念佛行人来说啊，了不了解中阴救度法都没有关系，因为念佛往生是不经过中阴身的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十九愿啊，勤修我皆接引愿就现前。阿弥陀佛以观音四柱西方圣众拿着莲花来接我们，我们的神识很快在莲花上，莲花一闭合，弹指间一念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诞生。所以这个过程是不需要经过中阴身。如果你不能够坐在莲花上滑入的中阴身，那大部分人是不能清醒的。在中阴身阶段，他的像一个啊三尺左右的这种八九岁的小孩的形象，因为众生都有我执，中阴身阶段他还在执着一个我，执着中阴身的存在啊。但中阴身呢，它是飘荡状态，因为它离开了四大的执爱的身体，它飘荡状态，它急于要找到一个生命的载体啊，这就会受它的业力最重的一种力量牵到它在六道里面去轮回的啊，撇而随它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很难做得了主宰啊。了解这个真相之后，赶紧信愿持名念佛啊！临命终时，感得西方净土的五阴身，就是莲花现前，就成功了。如果看不到啊，不能感召弥陀的接引，那就中阴身阶段十有八九要到三个道里面去的啊。
弟子是专修念佛法门的，最近有佛友从台湾请来水多咒轮和金光明沙，说亡人只要使用咒轮和金光明沙，决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称咒轮一法较信愿行的念佛法门更为殊胜，只要看到咒轮就决定可以解脱，所以是更难信之法。好多佛友都请回家去，弟子对此疑惑不解，难道藏传佛教里头竟然有这么简单殊胜的法门吗？我一直是按照净土宗十三代祖师，尤其是印光大师的思想来修行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请师父慈悲开示。不需要自己努力就可以靠法师加持的咒人而往生吗？对于汉传净土中的佛弟子，该如何应对来自藏地的这些知见？净土行人往生时使用咒人金光明沙算不算夹杂呢？如果你是按照印光大师的思想来修行的，你就坚定不移的这样去做就好了。这个时代讲这个讲那个观点太多了啊，你也没有这么多心力和时间去应对这些。那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往生决定要信愿称名感通佛力往生啊，哪能看到一个沙子啊，一个咒轮就能往生？如果这么方便的话，那这个还要大家去信愿称名干嘛的啊？所以净土的五经一论是我们依据的重要的依据啊。无论是谁说的啊，但是我们的圣言量的这种评判的这种参照系啊，是独一无二的啊，不能有第二个、第三个参照系的啊。所以这个你就按照我们啊这个净土五经一论和净土宗十三代祖师的思想去做啊就可以了。包括所谓的破瓦法等等，这些破瓦就是迁石嘛啊。那这个净土法门蒙阿弥陀佛临终佛光铸造，还需要我们去破瓦吗？啊，阿弥陀佛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啊，一心投靠就好了。请问我的亲人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亲人并没有求生净土的愿望，我应该如何帮助他？好，这时候你要善巧一下，他肯定还是想身体健康嘛，啊，很多人死在临头，他也要啊，哪怕活一分钟也不择手段啊，不惜一切代价，所以你就先告诉他，你想康复，念阿弥陀佛能帮助我们康复。啊，你如果他这种厌离心能够有这个善根，你就直接跟他讲，我们这个世间很苦，人都有最后一刻，问题是要去一个好的地方，那么念阿弥陀佛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个地方实在太好了啊，发愿去，阿弥陀佛就会来救我们。你能不能跟他直接就把这个话说出来？但说出来你都要注意，他在贪生怕死的时候啊，这个求生愿望很大的时候啊，你还要小心说，要么他你一说他就会生嗔恨心理啊。如果你是他的儿子女儿，他会瞪着眼睛，你怎么这么不孝啊，就巴不得我死啊，就要我的存款是不是啊，真的。那反而麻烦，他会生嗔恨心，就是看他的情况。那至少你让他就从身体健康这个角度劝他念啊，能够有善根就劝他直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时候你哪怕冒一个不孝之名，也要把阿弥陀佛的名号、西方极乐世界名号先说出来，最终他会感激你的，这是大孝里面大孝啊。
病人由于疾病折磨，很难长时间戒止正念，家属全家学佛但都时间不长，应当如何帮助开导？病人现在每天坚持念佛，但时而昏沉，时而打妄想，好的日子可念五万声，也想念下百万佛号，但身体确乎很吃力，恭请慈悲开示。家属在这个旁边助念啊，开导啊，一定要根据他当时的心理状况啊，思想的波动来给予恰到啊好处，能够应激的开导。如果他这时候比较贪恋世间的东西，什么事情都放不下啊的时候，又是儿子孙子这个事情，你都要开导啊，一方面把他心理上的那些没有完成的事情尽快跟他，然后也得让他告诉这些 请他放心，现在唯有能帮助我们的就是佛号啊，世间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劝他放下啊。一般总的开导是啊，总的一个原则，因为念佛包含着两方面，不仅包含着他临命终时往生的这一点，他也包含着你的寿命没有到也能够蒙这句名号的持念能够让我们身体康复啊。所以念数微道啊，念佛令我们康复，令病人康复，念数已道随佛号随阿弥陀佛往生，它包含这两重意思，这是总的开示的一个内容啊，能够根据他具体的现实情况给他一些啊放下万缘单提一念的这样的效果。这个昏沉也没有关系，昏沉的时候你还是帮他助念，如果没有人可以跟他开念佛机啊，打妄想也没关系，打妄想只要他能够咬住这句佛号，妄想也慢慢子就会消失啊。
我家奶奶现已90岁，念佛有十几年了，现在身体有病非常痛苦，有病后非常着急想做往生，但又怕自己不能往生，在家每天早晚回向求愿，依他目前状况有怀疑能往生吗？我该如何劝慰他老人家？他这么着急的心态会不会出问题？该如何劝导？确实这个就是有一点问题了，说明他是对阿弥陀佛的救度还是有怀疑，信心不足。如果他坚信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一定拿着莲台来接引，他就会非常安心非常安静非常快乐的等着临命终时的那一刻的到来。我们从经典知道阿弥陀佛的接引是总是说临命终时那你着什么急呀？你现在还没有到临命终时，你着什么急呀？现在有对身想提前走，怎么回事？这都是躁妄心啊，这躁妄心都会影响往生的啊。一定相信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他老人家一定会来接引啊。你有病有病，你就安心念佛啊，你不要着急啊。其实阿弥陀佛比你更着急啊，他望眼欲穿啊，希望我们赶紧回归。你就千万不要急了常常要把这些道理跟你奶奶说就行。
弟子搞临终关怀，在参学中见每个地方助念方法不同，有的要求断气后每2小时开示一次，并在换班时回向，有的说断气后不必开示，一句佛号念到底，有的说人断气后灵魂会跑，需摄心追顶念佛，直到亡者全身柔软。请问可以每2小时开示吗？需要追顶念佛吗？24小时后身体柔软代表往生了吗？这些你去参学这些念佛临终助念参学各有不同，法无定法啊。这个断气2小时开示一次啊，你说也不一定非得要是这么一个死板的规定啊，这要现场助念的负责助念的要随机应变啊。一般断气之后你至少可以开示一次，然后做一个十念往生、十声念佛回向，来对中阴，就是万一他到了中阴身阶段，你给他做个提醒。这个提醒，他那中阴身阶段，感知信息非常敏锐嘛，说不准你这个开示呢，他真能接纳到了。他在中阴身阶段提起正念往生的话，他也可以在中年生阶段往生啊。但有些情况可能他当下神识一脱离身体就随佛往生了， 如果具足生性七愿持名，临命终时善缘又比较好，一般也都能做到阿弥陀佛现前接引，马上随佛往生啊。所以这情况各有不同，你在现场啊观助念的人要仔细的观察到，助念这是一个细活啊，你不是说非得呆板的按照什么去做，而是你一定要观察什么样的情形能够利益这样的王者啊。这是还应该是从容不迫的去念，证人也不需要说灵魂会跑。什么叫灵魂会跑？这个概念也都是有问题了啊。如果文成硬坏当下往生，这当然是最好的啊。没有这种情况，可能就滑到中阴身阶段啊。中阴身阶段他也不是跑的概念，中阴身阶段他还执着，他还是在啊，一种生存状态当中，就像做梦一样的，又滑到另外一个梦境里面，他仍然有一个对自我的执着啊，所以这个不需要你的追顶。你说你多少人在那里，几个人在那里，你怎么去追顶啊？这个还是啊，从容不迫的念四字佛号为好啊。24小时身体柔软，是不是代表广深啊？这个东西呢啊，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这个还是要在信愿持名上来作为判断往生的根据。有时候升到善道，升到天道里面，它也是啊内向不错的，这些啊不能一概而论啊。
如何正确理解临终三大要中提到的病人将终之时，正是凡圣人鬼分判之际，依法千钧要紧之急，只可以佛号开导彼之神识，是指病人将要断气的危急时刻，不用开示，助念人员只可一心念佛，以佛号代替开示吗？还是指在此时必须要进行简短开示以作提醒呢？这个就是要灵活的啊处理，就是你助念的尤其带头的人要观察当时的情景。如果病人在断气之前，你是要开导一下的，令他没有信愿，建立信愿，已经有信愿，增上信愿。但是到他临命终时，那个最关键的时刻，这时候你就要念佛号了。这是指有些人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发千钧了，还反而去弄其他的，比如送其他的经呢、啊、跟他做什么法会呀、啊、给他解决冤亲债主问题呀、啊、那这些都是不必要的，那些措施解决不了问题。这时候就是四字洪名，直接去持念啊。这就是印祖说的，这是一发千钧要紧之急的，这个时候只可以念佛，不可以搞其他的名堂啊。那这个简短开示都应该在前面去做，或者他已经断气了，可以就做一个预防他滑入中阴身阶段的简短开示，除此之外都是一心念佛就可以。临终三大要中讲到助念时佛号不断，那么在开示时是一边降低声音小声念佛一边开示呢？这样做临终者到底是听开示的声音还是听佛号的声音呢？你要开示就是以开示的声音为主导啊， 那那个佛号的声音，它作为一个背景的声音，就好像背景音乐一样的，并不妨碍它主体声音的意识的听进去和理解不能两种声音在那里是同一种分量的一定是讲开示是做主导的。那这个小心念佛是作为一个背景的，是不要中断作为背景音乐一样的是没有问题的这时候还是要听开示的声音。
病人临终时若神志错乱，恶境现前，譬如看到什么人或动物胡言乱语大喊大叫，助念者应如何处理此类状况，应如何开导，还是以念佛为主，依靠佛号的力量转化病人出现的各种境界。这个临终助念的开导很重要这个病人临命终时各种业力现前他会看到一些或者这个冤亲债主甚至是已经去世了的冤亲债主假冒他的亲人诈亲含笑，这些在这些情况呢，这个助念的这个人呢要跟他开导。那如何开导呢？就是这时候看到的一切都是业力所感，都是心识所现虽能似乎很真实，但一定要把它看空，不要理睬。那唯有抓住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只有这句佛号能够令我们临命终时安然地度过一些业力的显象这个你是要开导的，开导让他心宁静下来，不受那些恶的境界的干扰紧紧地抓住这句佛号，就好像落水的人紧紧地抓住一根木头一样，不要放松这时候你们助念者全神贯注地帮他助念，病人也跟着念，才能有转化的这种力量出现。
助念过程中为临终病人或亡者的开示时间应控制在多少分钟以内合适，有些助念人员开示的内容很长，少则15分钟，长则半小时，这样会不会太啰嗦？那太多了你讲半个小时，别说临命终时，就健康人也不一定听得下去。尤其要切记端着稿子念，没有必要这个讲开示一定要对机去说，你对机说，哪怕说3-5句都能起到效果，你不对机说，说15分钟，说半个小时，说1个小时都不管用所以讲开示一定要简洁明了，单刀直入，解决问题为好。
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的时候，现的是什么样的相？是否就是自己平时供奉的佛像的样子？对这一点，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知见。从本源意义上来说，阿弥陀佛是没有相的法身无相那么由法身所现的相，它是随众生的心识来现的一切唯心造。所以对菩萨所现的阿弥陀佛现的是佛像，如果对于小乘声闻种现的阿弥陀佛现的是藏教佛的像，甚至是比丘像所以阿弥陀佛现什么像，
是没有一定的啊，没有定的。这就看我们平时啊修行的状态，内心的号耀。佛是顺应众生的心而现象的，所以如果有时候是平时供奉的佛像的样子，这是什么？由于你我们天天看着佛像，天天看着佛像，这佛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熏习的一个很熟啊，很深很深印记的种子。哎，这个种子在阿赖耶识这个现前的时候，哪个力量最大，哪个就显现出来，所以显现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佛像，它是这个道理啊。但你不要认为阿弥陀佛就一定是某个某种样子啊。在临终的时候，冤家债主会不会化作阿弥陀佛的形象，把我们接引到三恶道里去？他们的力量不会那么大。临终的时候，你如果是一个念佛的心，无论自己在念佛还是大家在帮你作念的时候，冤家债主是没有能力也没有这种胆量，也绝对是不可能能变化阿弥陀佛的形象过去啊。但你如果不是信愿持名之人啊，冤家债主一般他也不会变阿弥陀佛，他就乍亲含笑啊，会变化为你的亲属啊，你的老妈呀老爸呀，哎，说你哎呀，这你到我这，一般人都会对自己的六亲眷属很眷恋嘛，这冤家在这伴着你装着你的六亲眷属把你引到三恶道去，一般是这样的啊。心愿持名则临命终时平时都有阿弥陀佛的加持，也有十方诸佛的护念啊。这个冤家债主这些凡夫的力量怎么能跟佛的力量相比呢？啊，那是这个螳臂挡车啊，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凡夫别说是一般的凡夫冤家债主，就是魔王波旬百万魔君的魔力跟佛的力量相比，也是百千万亿分之不及一分半分了啊。所以我们要理解阿弥陀佛的那种大威神不可思议的力量，它能够赋予我们，能够让我们安稳地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临终来接引啊。如果你不能念佛，那就啊不能保险喽啊，冤家债主乍亲含笑把你引到三恶道里面去，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啊。
请问往生时阿弥陀佛来接引时会有魔鬼变化来干扰吗？我们要如何分辨？首先你能够信愿持名呢，在名号光明当中，一切魔鬼呀，他是没有这种能力也是不敢来变化阿弥陀佛的形象的啊。但是如果你不是念佛，那就保不准了。你只要在念佛的当下，你真的能看到阿弥陀佛的话，那是阿弥陀佛来兑现他的十九愿临终接引啊。
人在临终时怎么判断见到的佛是真的还是魔鬼俗化？有的法师曾说以看到的佛清晰与否做判断。如果你平时是念佛的，临命终时能见到的佛他是真的，这个要有这种信心啊。因为我们念佛行人啊，阿弥陀佛知道我们在念佛，而且十九愿他就是要来在临终时来帮我们忙的，所以阿弥陀佛以他的大悲愿力的护佑，那些魔鬼啊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来赶来犯的，赶来冒充的啊。那么之所以判断佛的佛像清晰与否作为判断，这很难成为标准。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佛也是跟我们的神识互动的啊，我们的神识处在一种不大清醒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的佛像也比较模糊啊，甚至我们就看不到佛，只看到莲花
啊，但是阿弥陀佛也就在面前，只是说我们烦恼心太重，水魂约就显现不出来，但月亮还在那个地方啊，不以这个清晰与否作为判断的标准，还是在我们的因地，只要深信切愿持名，阿弥陀佛决定就在面前。实际上我们每一生的符号，阿弥陀佛就在我们面前，这样的一个情况。
法师，你在一次答疑中提到，念佛人于临命终时，有时候见到的光是法性的光，我们不一定看得很清楚，能具体描述一下法性的光吗？如何辨识呢？什么叫法性？离一切相啊，离一切文字啊，它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描述的啊，清净本然的啊，这个不离一法不染一尘的，是吧？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是法性的光，是实相的光，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日月星啊这样的光啊，它的光也是一种波啊。现在不是有个发现有引力波吗？啊，那这个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时间以来都是在放着这个摄受九法界众生的这个慈悲的光波，但这个光你是看不到它的这个相状的，但这光是能够跟众生感应道交的啊。当我们至诚恳切念这个弥陀名号的时候，这个光就跟我们能念的心光交融在一起，那你就感觉到你整个的细胞，你整个的心理状态都沐浴在这样的一个佛光当中。为什么会清安呢？会法喜啊，会离开疲劳啊，它都是佛光的加持的结果啊。所以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个是用语言去描述它是什么光什么色啊，可能在我们肉眼层面啊不一定能辨识得清楚的，但是阿弥陀佛光一定是当下存在的。听说某明星去世前将财物全部舍出，助自己出家。临命终时虽多人助念，但由于索命者执着，使其没能往生。这样的事情是否会发生？啊，那么如果我们不在现场，没有看到这个情况，我们不要去道听途说啊。这个判断是否往生是完全看他平时有不有信愿持名，和他临命终时还保持愿往生的这样的心啊，只要有这个，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他往生的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哦，一个人一定要把冤家债主的债务关系全都还清了才能走啊。如果说有所债的人多，他就走不了，扯他的后腿，没有这个事情的啊。这样理解就完全把净土的不可思议的，尤其是阿弥陀佛大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就看得太低了啊。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带业往生的法门。他带什么业？就是带所有的命债啊、感情债啊、各种财产债、种种的冤家债主的业，他都可以带的。不是说要把冤家债主的这些还完了才能走的，不是这个。所以这个有很多人看到临往生的时候，因为人在往生的时候，这个过程也还是比较痛苦的。如果他的不是大修行人，不是能扶住烦恼的话，他种种念力种子起现行啊，甚至生种种病啊，种种折磨，这个过程都是正常的啊。甚至他还会觉得生起一点怀疑心，甚至不想听佛号，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他很痛苦。那你不要担心，常常很多人碰到这个事情，哎呀，不得了啊！这是这个病人孽障现前了，孽障现前赶怎么办呢？赶紧念地藏经了，赶紧做这个，赶紧做那个，忙得不亦乐乎啊！你不要担心，这种
到了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现前，这些问题全都阿弥陀佛一揽子解决，啊，你放心好了啊。很多人评价什么？哎呀，他就是有索命的人，没有把这个债务关系了结掉，就挡住了他往生的路，扯了他的后腿，他就没有往生。这个说法好像听起来对，实际上完全不符合净土宗往生的原理的，啊，所以这个情况不会发生的。啊，如果他由于这个没有往生，没有往生就是他平时没有真正产生信愿，啊，口头上的念佛者，内心的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心没有发起来，没有对阿弥陀佛的把生命就是南无完成这个南无的过程，他只要完成了南无的过程，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定会接引他，啊。别说他把全部的财产舍错了，那自己还能出家发出这么大的心，你就是一个一般的人，就是造了很多恶业的人，他有信愿持名，阿弥陀佛也都接引他，更何况还有一个行了这么大善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哎呀命债是不是还完呢、啊？这么去纠缠这些事情啊。
有一实例。一居士念佛二三十年，很有功夫，把头发都从白念成了黑了，后来欲知实质，但何以临往生时抱着肚子喊痛，并连呼要打狗棒，并说有一狗障碍，最后也不知道有没有往生。还有精进修行的师兄临终不念佛，光喊毛主席万岁，为何预知时至呢？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难道冤亲债主这么厉害，我们应该如何做？我们念佛重在信愿感通啊，信愿感通在阿弥陀佛的那里已经挂上号了啊，登记在册了。阿弥陀佛临命终时，这个十九愿呢，临命终时一定会兑现他的大愿啊，来临终接引。在阿弥陀佛来之前，我们有种种的障碍，或者肚子疼啊，或者想吃肉啊，或者什么，这都是我们多生多劫的这种啊烦恼习气业力的种子翻卷啊，这些都是正常的啊，因为不至于说他啊念佛多少年他就扶住的烦恼或者断了烦恼，他烦恼是没有断的，所以他容易起现行。虽然如此，那么阿弥陀佛这在临命终时，当他兑现愿力的时候，阿弥陀佛的威神光明愿力产生作用，就能够啊这个化解啊，或者让我们多生多劫的业力的种子不产生作用啊，那么佛现前就有佛光，佛光一铸造啊敬业的种子、善业的种子起现前，啊，阿弥陀佛慈悲护佑，就能令这个念佛人顺利的啊、稳妥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应该怎样做？还是平时要在深信切愿上下够足够的功夫，对临终阿弥陀佛来接引有决定的信心。无论出现什么的障碍，包括冤亲债主，你不加理睬，你安心的等着阿弥陀佛来接引就可以了。这个你的信愿行的念头一定要保持啊，但这个保持不一定是清净心的保持，可能就是有种种烦恼背景当中，但你愿往生的心啊还是非常坚固的存在，那就能够啊，通过这条愿力的白道啊，通向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慈悲加油接引啊。所以冤亲债主好像力量很厉害，但阿弥陀佛的威神不可思议的愿力比冤亲债主啊
要强大的百千万亿倍啊。
请问给人助念能诵地藏经吗？我遇到过这样一位师父，给一位老居士助念时，要往生的老居士要求给他诵地藏经之后再念佛，那个师父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诵完地藏经他刚好马上就走，哪怕是魔王变现的地藏菩萨，他说魔除了不能变现本尊阿弥陀佛，其他佛菩萨都能变现，这个说法对吗？对于老居士临终的时候，重要的就是跟他念阿弥陀佛名号啊。那这个诵完地藏经之后再念佛也可以，但是关键时刻还是要念名号。为什么呢？由于你念的那个经典太长，临命终时他是听不进去，很难听清楚，也很难领会的。那四个字才能字字打到他的内心去，而且阿弥陀佛就是建立名号度众生的啊！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要念这句名号去往生的啊！所以你平时念念地藏经有缘分还是可以理解，在关键时刻一定要念这个名号，无论是哪个师父说我们都要听佛说，不是哪个师父说就可以的，我们是佛弟子。他这个说法根本就没有经典的依据，没有经典依据的话，他无论什么身份，无论知名度多高，都不能去听。
有很多助念团为病人或亡者助念时，都在助念现场为或其他房间为亡者冤亲债主现前有缘众生立牌位，请问立牌位对病人或亡者有利吗？会有副作用吗？有没有必要？临终的助念你要注意了，就是要让这个病人一心一意的投靠到阿弥陀佛那边去。有没有冤亲债主？冤亲债主有多少？这些都不是当下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就是关心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无量劫以来的冤亲债主太多了，你能解决这个冤亲债主问题吗？啊，这个你今生杀生的那些动物他都会来拉你的后腿的，因为你欠了他的命债，他不希望你离开三界，他一定会来啊牵住你的。所以地藏经就讲这个问题。但是净土法门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阿弥陀佛的大愿他早已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你一心归命到阿弥陀佛那去，在弥陀的名号光明当中，这些冤亲债主是靠不拢的啊。要靠拢阿弥陀佛光，一转化变成了慈眉善目的莲友了啊。如果阿弥陀佛的这个接引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好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万修万能去呢？一定要我们把冤亲债主的债务关系了断了，我们才能往生。试问这个世界还有谁能够往生呢？本身净土法门就是待业往生的法门，这个业就包括着我们得罪了很多的众生嘛，吃了他很多的肉嘛，有命债，有钱债，有情债。但是待业往生就告诉我们，这些所有的债务关系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都能给我们担当起来，令我们待业很长。所以你了解这个问题，临终助念就是单纯单一纯洁，一心靠到阿弥陀佛那去，不
不要再为什么冤亲债主立什么牌位，本身人家那个冤亲债主在很远的地方还忘了这个事情，你立个冤牌位他都提醒他了，哦，这个人马上也跑了，不行了，那冤亲债主里三层外三层的把他包围，你也麻烦了，是吧？这个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必要有人在地藏经，哎呀冤亲债主很多赶紧念地藏经，这个时候临命终时你就是阿弥陀佛名号。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跟我们告诉的也是叫我们念名号，你去搞那个更多人，你这时候转为念地藏经，你都没有听地藏菩萨的话了，是吧？所以这些东西不要自作主张，对这些佛经啊，要了解如来真实义啊。这个原来我在东北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跟我来谈一个什么呢，他也不知道是听哪个法师讲经说这个啊，临命终时一定要念地藏经啊，然后东北人又很猛啊，他的父亲正在那里病危抢救的时候，他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念地藏经，他发愿念100部地藏经，可能还等到90部还没有念完，他的父亲就呜呼哀哉了。再一看父亲走的样子并不怎么地，所以他内心都很纠结啊。你看那这个你进关键时刻你赶紧念佛好吗？在病人面前，无论他有没有学佛念佛，是否都不应该提冤亲债主这类负面话题，以免增加病人的心理负担。因为曾出现这样的案例，有个学佛的病人在最痛苦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想到冤亲债主的问题，结果有一个莲友告诉他不要害怕冤亲债主，病人才猛然惊觉自己身边可能有冤亲债主，于是心情变得非常紧张。这确实在这个时候不要再提冤亲债主的问题了也不要去提找这个菩萨帮忙那个菩萨帮忙了，阿弥陀佛佛中之王，阿弥陀佛能解决一切问题，念阿弥陀佛一佛名号就是念到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你要有这样坚定的信心，你这样单一纯一一心靠祷，你就是再重的恶业，哪怕是忤逆十恶要下阿鼻地狱的恶业，阿弥陀佛都能带他走。好，请开始。平时信愿很足，念佛功夫不错，但临终时孽障现前没念佛号，但还是有信愿的，能往生吗？判断这个我们绝对不能站在凡夫的立场去看，能不能往生你一定要看阿弥陀佛是怎么发愿的。阿弥陀佛就像我们庄重的承诺，你只要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你曾经做过一昼夜念念佛的功夫，那么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一定会来接引，不管你念头是不是在阿弥陀佛上。阿弥陀佛并没有说你念头在阿弥陀佛在我的名号上我来接引，他没有提这个要求，他只是说你平时具足信愿持名，临命终时你还保持着信愿，那阿弥陀佛肯定会来接引。如果在这个时候阿弥陀佛还不能把你接引过去，那阿弥陀佛的大愿就是有缺陷的，他是威神力量是不够的，会有这个事情吗？所以你就放心好了你只要平时信愿具足，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决定兑现他的19愿，临终前来接引万修万人去，就怕你没有信愿就不能保险了。你只要平时具足信愿，临终的时候愿往生心还存在100%往生你如果对这个阿弥陀佛这一点都没有信心的话，那你就呜呼哀哉了假如一个具足信愿的人临命终时被家属送去医院急救，或是因车祸等意外被搬动身体
造成痛苦能顺利往生吗？听说生嗔恨心会堕地狱。啊，这里你只要具足深信切愿，临命终时啊，当然比较好的缘分是能在家里啊，能够有些莲友帮你去助念，这是最好的状况。啊，对于一个念佛人，你一定要把生死置之度外。到了这个临命终时还要送医院干嘛呢？你事先都要跟家里的这个子女们要说好这个问题。你一到医院，他跟你插这个管子那个管子，能够急救，能够心脏停止跳动，他也在那起搏器在那弄，那这是比较麻烦。所以避免这个，你就是平时你就要发愿啊，请阿弥陀佛加持，那我愿我临终无障碍啊。我们每天晚上念这句，就是不要出现这些情况啊。这个但万一碰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这就是你平时啊真正具足深信切愿，你被抢救什么的你也不要生烦恼啊。他抢救他的，他是把肉体交给医院，把精神把灵魂啊投注在阿弥陀佛的里，深层意识还是在信念阿弥陀佛名号啊，这样阿弥陀佛光明在最关键的时刻也会来啊，护佑这个具足深信的念佛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即便是意外的车祸，这里还是谈平时要具足深信切愿的问题了。这个意外的车祸等等情况，好像对我们来说是意外，但是在佛的眼里都是在意中，因为众生的业力决定了他肯定有种种死亡的形态，那这些在阿弥陀佛的大圆镜智他都很了解，就知道你什么时候是临命终时的情况，是无论是你是寿终正寝还是意外的情况的死亡，实际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都会来接引。这个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接引，他不是说你寿终正寝的临终我来接引，你意外事故的死亡我不来接引，他是一概包含在里面的啊。所以你还是要坚信啊，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一定会在我们最无救最困难最没有办法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会及时的，不是时机的来救度我们。因为佛二六时中都在观察我们，都在知道我们的情形啊。佛有一种功能，就是能够不失时机的，不前不后的，恰到时机的来救度众生。所以你相信这一点，你就不要去害怕。人横死后会有哪些境界？善人也会横死吗？是不是横死的人很难救？啊，横死一般讲有九种横死啊，啊，这个水灾、火灾、车祸，那都是很多了啊。但是横死，当然善人也会有横死的现象，为什么呢？这是艺术国，善人是这一世他比较行善，但是可能上一辈子他是造恶的，那造恶的种子先成熟了，他也表达为横死的这种情形。这个横死的人是不是难救，这还是取决于他平时的正信、正知、正见以及修行。如果他平时比如就净土法门来说，他平时就具足信愿成名，那么啊，横死也不会障碍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知道他什么时候死亡，以什么方式死亡，他信愿成名已经被阿弥陀佛光明愿力摄取不死，阿弥陀佛就在他横死的关键时刻会垂慈接引的啊。这方面的例子是比较多的，有些服毒死的或者跳水死的都有往生内向的。
法师说临终不用担心有佛是否有证明是否颠倒，那为什么仍有人一生念佛临终走不了，是信愿不坚守之吗？信愿间的表现又是如何？应该如何判断信愿是否坚固？对这个问题是我们对一种说法而提出，有种说法说临终一定要在阿弥陀佛上才能往生，临终没有在阿弥陀佛上就不能往生，有这么一个说法。我们针对这个说法，这个说法也对人产生了很大的这种信心的动力。如果说你有功夫能够临终在阿弥陀佛上，当然这值得提倡，这很好，也一定能往生啊，但是一定要具足信愿。如果你不具足信愿，你不能不想去，你哪怕临终靠功夫是念这句阿弥陀佛，你也去不了啊。但这句话一定不能说你临终这一念没有在阿弥陀佛上就不能往生，这句话是不能去一概去说的。临终这一念没有在阿弥陀佛上，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确实不具足信愿，又没有在阿弥陀佛的念头上，他肯定也是往生不了。但有一种情况，他平时就具足信愿行，只不过是临终中是碰到一个很特殊的因缘啊，他这一念没有在阿弥陀佛，他能不能往生？告诉大家，无量寿经告诉我们是可以往生。这在佛经里面常常说啊，你不要在临终这一念是什么去想，而是看你平时你是否具足信愿之能，哪怕你注意你有这样的一个功夫，阿弥陀佛决定会让我们往生，以什么方式往生，是不是正念往生，即便是有正念，也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正念，都是阿弥陀佛令我们有正念，阿弥陀佛一定能够让我们往生，他有种种的方法，他知道我们什么样的情况走，知道我们什么样的障碍，知道我们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最需要帮忙的时刻在什么地方，这些阿弥陀佛都应该知道。所以我就常常说，既然是这个都是靠阿弥陀佛令我们临命中走，你就不要老是想我怎么能得到正念，我怎么能得到正念，你可以把这个事情甩开，不去考虑他正念不正念的问题，我只把握我平时具足信愿之力，我尽量用我的功夫，临终是否正念，是正念不能往生，不是正念阿弥陀佛也能让我往生，你要具足这样的心，你就不至于一天到晚想到就恐惧啊，哎呀我一天念到临终正念，如果没有正念我就不能好，你老是要琢磨说你临终一定要正念，那你说这个世界上谁能保证临终你就能正念就在阿弥陀佛上，谁也不敢做这个保证，于是谁也不能做这个保证，你一生就不是在恐惧不安里面度过吗？那这符合净土法门的特点，那就说明你信心是打了折扣，你对阿弥陀佛是有怀疑的，你如果你对阿弥陀佛有绝对信心，无论我是什么情况，我已经把生命交给阿弥陀佛了，如果你在我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帮不了我的忙，那你怎么成为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光中极尊啊，大愿之王啊，一切众生都能救度啊，五大劫的思维，无量劫积功累德的大愿，难道对我们往生这段事情还不能解决吗？要对阿弥陀佛有绝对的信心，所以我常常说你临终不用担心是否有正念，你可以把这个事情甩开，我说不用担心是否正念不是说提倡不正念，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从正面提倡还是要争取靠我们的力量能做到正念，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要把它作为往生的一个条件，往生的条件是看我们平时的信愿持力，临终是否有正念，不管有否正念，阿弥陀佛都能保证我们往生，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很多人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啊，你跟他讲是不要去谈正念问题，他就说他就是能够充分想象，哦，这个大安法师是提倡临终不要正念的，那就是说差是好意思的事情，有时候这个话是微细的，你得听明白。 因为你老是想正念，你还是在自低的程度上去想往生这个事情。实际上，在往生这一点，完全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只要我们用自诚信愿去感通阿弥陀佛，能够无条件的，能够具足一切威神力量来解决我们一切困难问题。我们认为困难的事情，在阿弥陀佛认为一点困难都没有，小差一点。所以你怎么判断你的信愿？你一天能念上万声佛号，你就有信愿吗？这个不能谈形而上的啊。这个你一天到晚都不念佛，你说你有信愿，那我们是不相信的啊。叫你啊昼夜念佛，你就受不了，你就要逃跑啊。你说你有信愿啊，有信愿就能突破，有信愿三天大天四天满中大佛也能穿过啊。有信愿就是重法轻身啊，轻身是尘，这个身体就像尘埃一样啊，重我们的法身慧命的啊。你有信愿，在任何情况下，比如说哎呀，我这个今天你老师讲的你事业很忙啊，我要忙自己事业，把往生净土世界作为你的一个茶前饭后的小事对待，你怎么能说你有信愿呢？啊，你真心有这个信愿，那是捐智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啊，啊，可得极长生，受得无余劫，能够对世间的很多事情要舍掉它。即便在事项上要顿能见分舍不掉，你在心理上要舍掉它。世间都是梦幻泡影随缘，然后集中大部分时间精力来念佛，解决这个人生一大事啊！这是你的信念的表达。你好好看看善导大师观音世界所讲身心自性回向化缘经，特别身心自性是什么？它有个相，身心自相，你看看那段书文，你就会了解什么样的信念才叫坚固。
好，印祖多次提临终助念及活化家庭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了临终正念的问题。弟子虽明白决定往生的条件全在深信切愿，临终正念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印祖多次开示临终正念的重要性，又有何深意呢？弟子不能完全理解，请慈悲开示。临终助念，这是对关键时刻有一些莲友帮助念，增加往生的保险性，也还是有必要的啊。那临终助念正念的问题，如果我们平时深信切愿啊，功夫落堂啊，他功夫比较熟，生死心又切啊，那临终也是能够做到正念的。但万一做不到正念，由于生病啊等等疼痛啊什么，那这些情况，这个还是要看你这个平时的信愿称名是不是具足。具足的话，阿弥陀佛仍然会来接引的。你不要说，不要怀疑哦，我临终由于疼痛，我不能集中精力念，就往生不了。印祖开示是因人而异的，啊，可能对一些不注重功夫的人，他要强调临终正念；但是对于临终过于强调这方面，可能印祖又有另外的开示了，啊。我就看到印祖都有一位老居士说他生病了，啊，生病了他就认为快死了，但是慢慢子通过念佛又念好了。念好了以后，他就跟印祖汇报说他当时病得很厉害，念不起来的时候，他幸好身体康复了。如果那个时候就那么就临命终的话，可能就往生不了了。那印祖对他这个说法是呵斥的，说你不能这样想，不能说由于你病的时候没有在佛号上就往生不了。如果你这样想，你真的就往生不了，还一定要坚信阿弥陀佛一定能接引自己，那做这样的想 才是正念。
临终助念，发现现代人临终十有八九，十有七八个临终昏迷，已不能自念佛，这往生还有把握吗？概率大吗？那临终助念的情况，现代人十有八个临终昏迷，这是正常的。你看他平时就是迷迷瞪瞪的，怎么能想到他临终就很清醒呢？临终要清醒，必须现在你精进办道啊，念念绝照啊，很自心一处，你临命终时才会清醒啊。临终昏迷却不是一个好现象。所以临终助念为什么要在旁边念佛，就是提醒他，你不能老是昏沉啊，你得要振作精神啊，你得要保持正念啊。平时有信愿称名，临终无论什么情况都能往生，这个，但你是不是真有身心缺念呢？这是一切世间极难性之法，你是不是真有愿呢？如果你临命终时还在想到我怎么去吃补药，怎么求医问药，怎么想到我财产怎么分配，想到孙子还怎么样，你的心已经在这个世界了，你已经是没有成就业离娑婆的愿力了，你怎么可能往生呢？因为你没有身心缺愿，是跟阿弥陀佛感应不上的，感应不上你就往生不了啊，你就必然的依照自己的业力去轮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保持临终的概率大，一定要平时要精进办道，要如酒陀然。我们平时百千万亿的念，就是成就临终那一念跟阿弥陀佛的感应道交啊。这不是一桩小事，这是无量劫以来一桩巨大的事情。就原来我们泛泛悠悠念佛，临终又昏迷颠倒，我们又来到这个世间了。如果今生还是这个样子，那就是又受第二遍苦了，又受第二遍罪了，所以今生要有一个决断，为了临命终时感应道交，平时必须要加大念佛的功夫，信愿的力量，以深信切愿庄严这句名号，念念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这才能做到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
病人临终时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妄想杂念，自己控制不住的冒出来，请问病人当如何抵对？这个是涉及到功夫问题了。为什么平时需要大家念一万三万的佛号，甚至有段时间科奇取证非常精进的念，就是要使我们内心这个佛号的力量强大，能够做得了主宰，不被妄想杂念所淹没。当你的佛号的力量强大的时候，虽然有些妄念，它是你是在可控的范围当中。所以平时念佛就像练兵了，临命终时就是打仗了。平时兵练得好，临阵打仗你就能够打胜仗。平时你都不练不练兵，枪都是锈的，别人来了你枪栓都拉不动，那你就落荒而逃了。所以平时要加强念佛的功夫。这个只有我们能够做到正念现前，往生才有更大的把握。那平时有一定功夫，临命终时又得多人的助念的帮助，那更加的一 一道保险呢？
请问怎样理解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心不颠倒更多的是来自通过我们信愿持名，感通弥陀现前佛光铸造，令我们意不贪恋，心不颠倒，如如禅定，随佛往生感恩佛力